下观点谁都不代表。火星移民和隔壁王奶奶家丢了鸡蛋一样重要。这里是 Loading 电台，我们只求在大家 Loading 的时候带来点无聊。
大家好，欢迎收听 Loading Radio， 我是老高，
我是严欧，
新地球跟大家见面了，
非常开心，
非常开心。
嗯，
今天这个我们的录制环境跟
以前有些特别
啊，跟以往有些不一样啊。
对，我们不仅在一个屋子里，屋子里还坐了另外两个人，
这两个人我还是第一次见。
对，这个人我每天都见，也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要侵入到我的生活里。
你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环境吧。
我们今天的环境是在。其实之前有在电台里提过，我们公司的茶室，一个吸烟区，然后坐这两个人是我的两位老板，也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要坐在这里。
我从你声音里听出了一些颤抖。
对，然后刚刚还有一位开通了自己的电台，实在是太奇怪了。
可以。
我们上回面临这种尴尬的录制环境。还是我们第一期，我们扶着电台，扶着那根线录完的那一期，
接触不良线。
对、
啊，
当时还在孙总的大别墅里。
对，那时候是我们背后坐了两个人。
对，
如今是面前坐了两个人。
对，我记得还有一期，在那个小房间里，背后坐的也是他们俩。后来我们录着录着，后边有一个人放了一个屁，你记得吗？对，不得不停下来。那会儿我们还是很尊重电台听众的，
对，
我们还没有进化到现在跟你们这种
一起拉屎
无间的，对，一起拉屎的关系。
对。我记得那期是孙总他们坐咱们后边那期是没录成，
那是第二期，
对，就那
期
是没用，
对，第二期我们录了两版，第一版很正式。我到现在都记得，第二期我们聊的是《东风破》和那个《
柳如是》，
这两个电影。然后后来觉得聊的实在是太正式，然后后来我们就放开了聊，对，从此走上了不归路。
对，就是还是要多笑，所以从第二期开始就奠定了我们的电台的风格啊。
对，就大家生活已经这么糟心了，我们就不跟大家聊点正式的话题，
对，
跟大家乐一乐，对不对？
行。你老板还在拍咱们
啊？太奇怪了，我操！
可以，
行吧。跟大家说一下，今天状态不是很好，今天已经说了一天的话，然后到晚上录电台的时候，就感觉我在录电台之前还是一个特别疲惫的一个状态，但是就跟咱们那会儿说的是，仿佛就是电台好像有一个开关，就是你打开，你一切都会不太一样，
对，就
你会自然的进入一个状态，
进入了这个状态，
对
啊、还可以，
超过七年，就是不管你身边坐的是谁，你就会进入这个状态。
咱们言归正传吧，说说这周干啥了？
我这周有了一点生活，我这周看了《旺达与幻视》，和《猎鹰与冬兵》的第一集
啊，那个说特别好。
啊、非常棒！待会儿可以着重跟大家聊一下。因为
我说猎鹰与冬兵，
旺达与幻视也很好，
是吧？
对，
旺达与幻视我只看了半集。
对，是这样，就是它实际上不算衍生剧，因为就是它跟神盾局什么这些不一样，它用的是正经漫威的片头，而且时间线和故事线是连续起来的，你必须得看的。你不看它，你可能无法理解后面这个漫威的故事。
你说旺达与幻视，
对，因为它是所有东西都是紧接着的，包括天剑局这些，就是取代神盾局的这个天剑局，就是复联四最后的那个标志，一个剑的那个标志，这些就是实际上旺达与幻视就开始再去铺陈这个事儿了，对，很妙。行吧，我们还是老规矩啊，先读一读留言，再跟大家扯闲篇。
可以，
我先读一个。
嗯。
啊，这个听众说，听着14年的电台，忽然心生很多感触。那年，诺兰的《星际穿越》，王菲与谢霆锋复合，时间像烟一般消散。现在的你们又在各自奔忙。老关要，愿你们不要忘记梦想，不要丢掉初心。不说了，去通宵了。14年是哪年？
我也看这个。
14年
刚做电台，
差不多，
应该是那会儿。
对，
啊、
不对吧？我记得做了一阵儿才聊的《星际穿越》，《星际穿越》咱俩在电影院里一共看了4遍， 然后才敢聊这个电影，就那会儿很认真，
很认真，
对，
还做一些 resource 啊，
对，
可以，
可以，
对，当时还不是上期还有听众说咱们像新闻联播一样，我结束的时候还有翻纸的声音，
对，说以前我们还有稿，
嗯，
结束的时候还有翻，就是咱们从来没有过稿。
没有稿，不是有提纲，是因为要聊电影，所以我们当时做了一些提纲。
没有，咱们只有几期是有稿的，就是咱们做过一些小军与小美还是什么玩意儿，那些，
那是画的图，
对对对对对。
然后后来想想，发的那节目也挺扯的
啊，太扯了，为什么你们要做这样的节目？
仿佛自己是个编剧啊。
对，
可以
编的还不怎么样，
嗯
嗯。然后说回这个留言啊，说回这个留言。就他这里聊到的王菲与谢霆锋复合，他们现在还在一起吧？
不是，他们就是他们又复合了吗？不是
啊？是吗？
对啊，
就是
我记得是去年还是
那就是一四年复合了之后又分了，然后现在又复合了，
好像是这样、
哦、
啊。
嗯，可以，
还是我记错了呀？
没事，反正这锅在你身上
啊、
好吧，
我不负任何责任。应该是我记得是，就是好像是中间断过一次，然后又复合。
嗯，
有这个印象。
赶紧了，赶紧了，
嗯，
读一个吧。
我来读一个啊，这位听众说，下星期要一个人去北京吃桥头拉面和大槐树烤肉了，心心念念好久，想尝尝你们爱吃的这个。然后底下帮咱们做攻略的那个听众说，大槐树是真的好好吃。
嗯，但是我上回吃大槐树的体验很不好。
啊？咱们什么时候去？
那我可能不是跟你去
啊，
我忘了。但是我记得我上回吃的时候体验很不好，因为我被撒了一身。
那肯定不是跟我，
对，
要不然我会记住这件事。这种事我不能忘。
谢谢你啊。
对
对。
但是我其实这几年我咱们说的那个，我现在一直没太分清楚，咱们说的那个桥头拉面。
因为我看他们拍照片好像不太一样，
对，
跟我吃那个，
好像跟咱们吃那个不是一家。
对，所以也不知道是我们这么多年以来吃错了，
嗯，
还是你们去错了。
我觉得应该是咱们吃错了。
对，但是我吃那家也挺好吃，
那家特别好吃。那家因为后来就是咱们老去那家不是拆了吗？他本来在西直门那个，
对，因为他本来就算违建，
对，就违建、
嗯。
然后拆了之后呢？我后来又去过一次，
嗯，
是跟那个念念爹还是谁去的，是好多年前了，
嗯，
然后他是在一胡同里，
嗯，
但那家我觉得没有咱们说的那个好吃，
哦，
所以我也分不清楚到底哪个是真的，哪个是假的，
嗯，反正咱们那家桥头拉面是真的在桥头，
对，
对，
是真桥头，
对，
啊，是真桥头，但现在这个是在胡同里啊，
嗯，
对，所以就是这个跟听众们说一下，就是。
哎，无所谓啊，我觉得拉面好吃的其实都是一个味儿，你在哪吃都一样。
所以就是那个拆了之后，后来我就又去了他斜对面的那家，
嗯，
那家有一家叫那个黄河宫嘛，有一度我经常就是，
对，我们聊过很多次黄河宫，那个是你
聊过吗？
聊过好多次，
是吗？
就是那个是你能在晚上看到各种烟火气的这么一个馆子，
那才是真的深夜食堂。
对，里面有喝多的大爷，就是留着巨长头发，看起来已经七十多岁的大爷，
嗯，
然后喝着小二谈着几十亿买卖的中年人，然后看起来是特殊职业者的男男女女们，就是对，
而且
它是一个烟火气很浓的地方，虽然很脏，但是你就会觉得
还行，还行，不脏，
对，就在。对，就也算小苍蝇馆嘛。
嗯嗯。
对，就是在，但是你在里面
都那样。
对，你就会觉得很踏实，就会有一种没有来牙又的踏实，就你觉得你的脚是落在地上的，
踩在油上。
对，就是那种真的会让你很踏实，就是这就是人间的烟火气吧。嗯，
对，可能我觉得因为是咱们上学的时候，就是从小
在那片
就是吃这种东西，
对，
长大的，所以就很有，
嗯，
某种程度上比较有归属感，
而且
归属感可能。
其实对于我们来说，就是整个北京，确实是你一过西直门，你的心境就不一样，就一回到西边，你就觉得一切都慢下来了。
对，而且
对
这么多年也没有变化过，
确实没有什么变化。
对，这个是就像我觉得就像听众们时隔多年再听到我们的节目是一样，
对，
原来他们还在，
也没有，
而且并没有任何变化。
对，
嗯，
行，
莫名的给了大家一种安稳感。
可以，
但是你知道这个餐馆给我的最奇妙的感受是什么？
黄河宫吗？
啊，
嗯，
是有一度我有一段时间不是经常老凌晨睡嘛，
嗯，
然后我睡前呢经常特别饿，
嗯，
所以呢外卖的选择就都是固定那几个，所以我就有一段时间我就自己老经常开车去那边吃，
嗯，自己去吗？
对，就夜里。
我记得那会儿你经常大夜里在群里问一句有没有人，
有没有人吃黄瓜，
对，但是并没有人理你，
但是没有，所以呢这个我就自己去了，
嗯，
然后呢就是很割裂的感受是什么，就是那个时候很多早起的人已经去那儿吃早饭了，
啊，对，
然后我是去那儿吃夜宵，吃完之后准备回去睡，
嗯，
然后所以在你看大家点的都不一样，
嗯，
有的呢吃早饭是点粥和肉夹馍，我去那儿是点一碗拉面和一些烤串，对，
嗯，
这是一个 很奇妙的感受。
黄河宫如果有来北京的听众可以夜里体验一下，
对，可以去体验一下，
嗯，虽然鱼龙混杂但很美妙，
嗯， 嗯，
对，
但是哎，在那儿的就是水平也是
忽上忽下，就有时候面也是坨的，但是它是因为就是那种感觉很好，
嗯，
对，
是，但是其实同样的感觉
应该北京有很多，
对，类似馆也很多，但是就是可能那个位置对我们来说也比较，
对，当然也有可能是我们只知道那里，
确实，
对，
你读一个。
好，这个听众说，鼠标无意点开一个电台，看上去还蛮有意思，寻思听听看，结果他要收费，嗯，难道比你俩做的还好？看了眼播放量也不是很多，还是老丁对我的胃口，你俩在我心中的地位简直是电台界的天花板啊，绝对不是花不花钱的问题。
最后这句话应该才是真相，
确实是，
嗯，
对，
我也看这个，
嗯，我们这期就把电台调成付费收听。
怎么调？
能调能调，第一就是你每次发布的时候可以选是付费收，
啊，
付费收听还是免费收听，
原来可以这个，
对，
嗯，
但是我忘了，
那我们试试吧。
从这一刻开始老丁电台盈利，
嗯，
到现在我们的账户上还有4.79块，
之前不还是2块多的吗？
现在是有4.79块，
是吗？
对，
这钱到底从哪儿挣的
我也不知道，它可能是某种就是有人打赏，
应该是不是，应该是平台分发，就是广告分发，
嗯，有可能，
因为我看有
西班牙好像是没有这种什么创作者激励计划的，
嗯，
对，我不知道他有没有，
但是我看有留言说咱们有的节目是会被插广告的，
哦，那应该就是吧，
对，
嗯，
所以有可能是那种分账根据展现，
行，我真是谢谢他们，能不能取消这个，对，你说要是470万我们就忍了，对吧，
离上市又进了一步，
对，4.79块，对不对，你读一个，
哎，这就聊完了，我还想说可见我们有多良心。
对
我来读一个啊，这位听众说，老高大黄，周四我一个人去北京了，为了看宋冬野的演出，北京真是个好地方，从初中听的宋冬野，高中听的你们，大学听的德云社，都与这座城市有关，一个人不知道该去哪儿，去了你们说的雍和宫地坛，演出散场，和刚认识的陌生人喝酒，一个人在北京的街头转了又转，想着这是我喜爱多年的人们生活的城市。走的时候非常难过，一个人去吃南门涮肉，看着前一天录的演出视频，边吃边哭，那种感觉就像造了一场梦。我是那么喜欢这里，却也不属于这里。梦醒了，我也该走了，悄悄许个愿吧。考研考到北京去，就在明年9月。
嗯
嗯，
等你啊，姑娘。
对
啊，这个留言很好，
对，
就有一种说到心坎里的感觉。
对，就是
对，
而且很巧的是，他三个
虽然不知道现在宋冬野还能不能听。
嗯，好像是有这个问题啊。
对，
嗯，对，反正呢，但是就是很巧的是，咱们跟他们这。他三个时期的这三个跟他关联很密切的对象都是属于北京。
对，
你有过这种经历吗？
有啊，
说说，都是姑娘。
我跟
嗯，都是同来自同一个城市。
所以其实就是拉萨嘛，拉萨和南京这两个地方确实是印象比较深刻的。
嗯，
当然肯定会和姑娘有关，就是
具体展开讲一下。
滚。然后。但是更多就是你比如我们比如说就在南京这座城发生的故事，我自己的，我和你的， 然后我在和其他朋友的，
我也到南京，真的
对，然后就是它是很多东西组成了这一套，就是你会对这一个城市，它可能不是说就是我有多喜欢这，只是因为在这儿发生很多故事让你去喜欢上了它。
嗯，
对，是这样一种感觉。然后我其实在天津也说过好多次，就是中国我比较喜欢的几个城市，我们除了拉萨，除了拉萨，比如像南京、兰州，然后西安，这些地儿都是。
西安确实非常好，
对，西安、西安、兰州啊，这种地儿都是你一进去就会一下被沉进去，然后尤其在一下雨，尤其兰州和南京在一下雨，那我操，那个城市立刻就不一样，对。比如说我们有共同回的金陵制造局，而且咱们去那会儿正好晚上是在下雨，
对，
然后门口还有就是几个那个那种高架式的桥，你可以在那一块走，那个体验就很好。
雨花台附近，
对，
然后还有关门的南京屠杀纪念馆，
对，
嗯，
然后后来我还有一次春节去，那回体验也很好，也是全程下雨，虽然很冷，就是那种阴冷阴冷的，然后带着雾的中山陵，很妙，
可以，
像南京啊，兰州也是，兰州其实最早喜欢兰州就是因为
兰州拉面，
不是，因为那首歌嘛，
兰州啊，
不是黄河谣
啊，黄河谣，
对，黄河谣，然后后来有个兰州嘛。最开始就是觉得西北嘛，嗓子里灌着黄沙，唱着信天游的那种
苍凉
感觉，对，就是
北京现在也可以灌着黄沙
啊。对，这个说到这，上周有一天，
对，
仿佛回到了小时候，
对，真的跟小时候，
对，一醒来天是黄色，
就突然感觉时空穿越，
对，就是像上初中那会儿，就是初中
小
学
吧。小学多一点，我记得小学那会儿每年都有一两天是这样。
对，
然后之后长大了，记忆深刻之后就感觉就没有了。
对，据小道消息是听说我们把防风林砍了，种了葡萄，但是不知道真假，不知道真假。
我靠，以后不会每年都来一下吧？太可怕了。
因为往年都是小时候都是春节嘛，不是春天，
春
天就会
那会儿刚开学，我记得
对。
刚开学的时候每年都会有的，
对，然后你一到春天的时候你就早上一去教室，你的书桌上就落了一层灰，
对，
一层土，
然后你就坐着闭着嘴，你都感觉嘴里有沙子的那种感觉，
对，就是一抿就觉得咯楞咯楞的，
对
对，
嚼着沙子，
哎呀，现在我们终于安静了下来了，这个房间里终于只剩我们两个人，
太不容易了，刚才仿佛在做一场直播，
对，
刚发微博的时候我看还有听众说要不然直接直播吧，
经历了这一次发现好像直播也没什么，
对，但他没有提问主要是，
对，希望也可以这样，还有人拍照是
吧，对，录像，可以，那该谁，该你了，你读一个，
给我说的，可以，这个听众说，两个大傻子，你们看最新的《锵锵行天下》了吗？最新一期有位天文学家聊银河、聊宇宙、聊外星人，地球存在与毁灭，还有很多很多，超级有意思，看得我都想穿越回高考填志愿前的那一天，把当时选择的国际关系改成天文学，因为天文学研究的东西美且纯粹，美且纯粹，你们快去看，我猜你们会喜欢，收到，立刻会去看，
国际关系也不错，
国际关系不会是不屁大的国际关系吧，我认识一个你的学姐，之前也来过电台，
对，念念妈也是国际关系的，可以
，谢谢你推荐了我，
回去看，
我们立刻都会看，好的，你读一个，
来读一个，这位听众 说，焦头烂额的一天，洗漱完准备睡觉的时候，不小心踢翻了卧室的垃圾桶，垃圾散落一地，看着满地的狼藉，不悦的心情越发沉重，我无奈地蹲下去收拾生活中的一地鸡毛，却闻到了晚上吃的劲仔小鱼干的味道， 是我爱的麻辣鲜香味儿。猛吸了一口，不自觉竟笑了起来。生活真是一种修行，其中韵味妙不可言。
嗯
嗯，这是一个苦中作乐的留言。嗯，
对，
原来你喜欢吃麻辣鲜香味儿，不错。我能吃的只有卤味儿的。
突然刚才有那么一个疲惫感袭来，
袭来，差点睡了，睡不着。
对，
嗯，我前两天买那个哈哈镜，
嗯，你还能吃这玩意儿？
买不辣的呀，我就特地挑哪个有不辣的，然后我买了不辣的，
长进了，
买了不辣的，拉皮牙
哈哈镜了，
真不辣，一点都不辣，特别好。但他可能就是考虑到他们的受众可能还是吃辣的比较多，他只有三款是不辣的。鸭脖子、鸭舌头和鸭翅。
嗯，没有人关心这个事。
我一样买了一个，然后鸭翅我没吃完，因为都不好吃。
我太爱吃哈哈镜的那个有点辣的那个海带。
哦，那巨辣。
哦，对，还好，你可能
那个泡狠了就挺辣
啊。对，反正就是那个是我能吃的辣。
嗯，
那
你挺能吃辣的。
那个，
不错。
没有没有没有，那个是你必须得配啤酒，就是你恨不得吃一块都喝一瓶。
嗯，
对，
反正那天就是突然间想起来吃了点哈哈镜，
可以，
不错。
我读一个啊，
嗯，
这是种特别逗。他说，我总想跟科技抗衡一下子，很荒唐。下午手机锁车里，懒得下去拿。刚要用微信的时候，我就迅速打开电脑，趁他不注意，在我微信登录没有反应过来之前，把我要发的东西发出去，然后关上电脑，假装无事发生。这真的是一句话。
嗯，我看这个。
对，然后完了，对电脑说了一句：“你瞅我干啥？”
你这不是跟科技抗衡，你这叫
与时间赛跑，
掩耳盗铃。嗯，可以。
嗯。
你想对此的留言做任何？
没有，我就觉得这个留言特别有画面感，
嗯，
我觉得特别可爱。
但是其实大家经常干这种掩耳盗铃的事情，很正常。嗯，比如说病了，告诉自己没病，
嗯，
什么的。对，我来读一个啊。哎，这个你读过了，就是那个电台收费的那个。
嗯，
换一个。这位听众说，好久没听了。好像毕业之后忙起来就慢慢淡下来了。今天看着学生写作业写备课有点空，随便点开一期，还是熟悉的开头，突然想到大学生活，自己坐在草坪上听奇怪的同学，恍如隔世。马上毕业四年了，感觉感受真的不一样，老了，累了。下面一群年轻的崽子，羡慕。
嗯
嗯，
我每天都有这样的感觉。
嗯，
对，真的就是我每天都跟他们说，我说我愿意付出一切，回到你们的岁数，一切什么都可以。
确实是这样。
我觉得，
但是，哎，我觉得老不是老，长大有长大的好。
嗯
嗯，长大唯一的一个不太一样的就是你懂得珍惜
啊，
因为没了，
对
对
对
吧？你起码知道珍惜。
而且珍惜之后，你会保护别人身上那一点点多。
对
对，尤其就是你会看到，其实你能看到好多人身上有仿佛你年轻时候的一些，不能叫影子，就是有些年轻时候的一些炙热和一些想法或者什么，
嗯，
你会不自觉的想要去保护他。
对
对对对。
而且在你想你自己想想，再过几年，不也别几年吧，再过十年吧，
嗯，
咱们就到了当初。咱们上学的时候跟咱们一块扯淡的那些大叔的年纪了。
嗯，对
对吧？
对对，
他们当时也很保护我们。你发现了吗？
对，
嗯，
确实是。当时我们有，就是现在回想起来觉得是非常非常多不靠谱的想法、理想、
对
梦想，
跟他们各种聊。
对，
然后人家也不会觉得你傻逼。
对，他们会，他们真的是很认真的去帮你分析，然后甚至会告诉你，你要花时间去干这个事儿，
对，
你要花个几年，你会一定会做到这个行业或者怎么样怎么样。
对，对，他们很有耐心的会，很认真的帮你去解答你的困惑，非常好。
对，对，这其实都是贵人，就是你能在年轻的时候遇到这些 善良并不油腻的大叔们。
他们现在想想确实并不油腻。
对，真的不油腻。他们每个人都有一个自己的赤子之心的感觉。嗯，
而且我记得当时还有一个帅大叔去拍了 GQ 杂志。
嗯，
对吧？
嗯，
还挺好的。
对，那是一个跟咱们爹一样大，然后身材巨好的一个大叔。
啊、特别帅。
对。
倍儿高，天天抽着雪茄。
特别有范儿
啊。
嗯，喝着黑啤。
对
对
对，
特别喜欢喝黑啤。
可以，我来做一个。哎，该你了。
对啊，这是那个高大黄的。
啊，我也接他了。
嗯，听众说，两位宝贝好呀，带着狗血的经历又回来了。其实没啥特别的事儿，就是和高大黄分手了（括号）。就是有就我有一点是有点难受的。你说你要介意我跟你哥谈过，当时就可以提出来了，不用等到我情绪崩溃，还上班，还上课，加班，连轴转了四五天，累到要死的晚上说，最后假绅士的把选择权递到我手上，让我提出来分手，来减轻你的负罪感。得嘞，用我们这边的话讲，拜拜就拜拜，下一个更乖。
这应该哪儿的都是这个话吧？
好顺啊。要说一点也不介意那是骗人的，但是生活还是要继续，毕竟仙女的安排还是很满的，周末学车，平常上课，晚上私教，还得考证充实自己（括号啰啰嗦嗦的也不知道说了些啥）。就这样，我想我得蜗牛一段时间了，那就祝好，再会。嗯，
再会，
再会。
嗯，
希望早点回来。对，
她男朋友干的这个事儿，我以前也经常干。
啊。
对，
你真操蛋，嗯，
你别说我，你也老干这。
对，就是确实会干一些，
就是逃避嘛，就是你不想做那个
恶人，
不想做那个做出伤害动作的人。
对，
对吧？
但是实际上就是你已经造成伤害了，只不过你不愿意最后说出来。现在想起来很操蛋。
对
对，就是你不如就做到底，就把这个事情说出来。
对
对，但是当时总是觉得。其实都不是留退路，当时只是觉得真的就是不想当恶人，
就是说不出口。
对
啊，就那种感觉，就
是
选择，后来就选择逃避。嗯，
其实这样反而恶人当得更满。
对，反而就是伤别人伤得更深。
对，
这样不好。
嗯，
希望电台前的听众引以为戒。
嗯
嗯，
而且再退一步说，都是要还的。
对，
真的是都是要还的。你可能不还在这个人身上，但是早晚是要还的。
都是现世报啊。
对，都是现世报。
我们
罪孽太多，来不及来世报。
读完了这个留言，我们开始集体反思。
对，深入了久久的反思中。
嗯，反正那就希望这位姐妹一切顺利吧。
一切顺利，早点回来，我们还等着你
分享你的狗血经历啊，
对，
搞笑经历。
对，
这个生活中没有了爱情，那可能别的事情就会更顺一些吧。
对，
嗯，加油。说
的情场失意。赌场得意，不如对不对？
去赌一赌是吗？
我们不做这个引导，
对对对，不要。
你看这个就是逃避，
嗯，
所以不说出来这句话。
情场失意，别的地方就会得意。
对，比如说你的考证就会很顺利，
嗯，你学车可能很快就学好。
对，
对，嗯，
对，我没了，你还有吗？
我还有最后一个。
嗯。
这位听众说，临睡前。关灯，点开电台，听到前五分钟，打开灯，想给你们留个言，想告诉你们，老高烟友工作很忙，没时间看新内容给我们分享，其实也没事儿。希望这个电台不要给你们带来负担，分享生活，聊聊近况，解决 case 都好。于我而言，每周的电台仿佛是一个心安的存在，告诉我，平静安稳的日子依旧在如水的过着。那些生活中的不安定总会过去，祝你们俩好。
嗯，谢谢。
他这个场景看的我觉得特别的妙。
嗯，
就是他没发，
嗯，
那就是那个他说本来关灯躺下已经准备听电台睡了，嗯，然后
我觉得能关灯躺下
再开灯
睡，再开灯是一个
很认真。
是的，
嗯，
这套动作自问我是做不到的。
咱们留言少的原因可能也是这个，
对，
很多人都躺下，
对，
然后听完之后说，嗯，明天一定要留个言，
然后明天就忘了。
对，
早上总是很忙碌，
嗯，
对，是来不及，
没事，很正常。我在 B 站也天天白嫖。
我在 B 站从来没有干过的一件事情叫做投币和三连，
一键三连，
对，从来没有干过这个事儿。
每次看到视频到了说一键三连，说直接关掉。
后来发现这帮 UP 主学鸡贼了，在中间说和各种暗示投币。
对
对，我一直都不知道那投币入口在哪儿，
就底下。
对，后来我直到看到有一个，就是我忘了是谁，他把这个特意教你怎么投币，
而且他可以长按，
对，
长按之后就是一键三连，还有动画，
嗯，
一键三连，然后是投币、评论、转发、收藏吧，不是，是投币、转发、收藏。还是什么我忘了，
点赞
啊，
点
赞，点
赞，对，没有收藏应该，
点赞投币，
点赞投币，
转发，
转发
啊，
吧，不知道，哎，就这样，
可见我们没有三连过。对对对，
可以。
嗯，
哎呀，
行，读完留言了，
这一天，
嗯，
我现在有点陷入到了疲惫里面，可能是因为没有离开公司。
嗯，咱们刚才跟听众介绍了环境了，是吧？
对，介绍了环境在我们公司，
在你们公司的吸烟室里。
对，
嗯，
其实我们公司到处都是吸烟室。
对，但这儿有水。
对，
嗯，
这有茶喝。
对，
嗯，
嗯，我们为了能在一个屋檐下录电台，
可见是有多不容易了，
可见是拼了。
对，
嗯，可以。那咱们跟大家聊聊呗。
聊聊，我跟大家说说，就是这周真是挤出时间看了一个剧，
嗯，
太可怕了，
《旺达与幻视》。
对，《旺达与幻视》。
嗯。
先说结论吧，就是如果是喜欢漫威的，
嗯，
或者说就是想追着时间线走的，想知道都发生了什么的，强推，就是可以看的。嗯，其实不存在坚持半集，就是当时我是看了一集半，就是你会发现，就是在第一集的时候你会发现事情哪里隐隐有点不对，就是在黑白的时候，
嗯，
隐隐哪里有点不对。然后这些谜题逐渐展开，而且它是在一个剧九集的时候完整的给你展现了一个好的故事和一个好的闭环，给你基本是解开了所有它埋，就是在这个故事里面埋下的伏笔和答案，
嗯，
也解释了一些之前的伏笔和答案。
嗯，
对，
嗯，
而且你会看的，我就不给你剧透了。
对，我会看的。
对，我就不剧透太多了。
嗯，
而且他和猎鹰与冬兵是完美衔接。猎鹰冬兵你看了是吧？
没有。
哦，
嗯，
对，基本是一个完美衔接。
反正我身边有朋友看说特别好。
对，非常好。
那个画面不输电影。嗯。
对，这两个其实都是不，就是如果我们按画面来说都是电影级的画面。
嗯嗯，
对，我是觉得猎鹰与冬兵它的切入点非常牛逼，就是因为它刚出一集嘛，
嗯，
也无所谓剧不剧透，我觉得完全可以聊。就是它的切入点是直接关注到了最底层的平民
啊，
对，当然肯定就是因为它算第二代美队嘛，所以肯定会有一些所谓的美国精神在，
嗯，
对，就是我们抛开这些意识形态的东西，我们只聊它的剧情的话，它关注到最底层的就是那沉睡了五年，沉睡就是他们叫做朔灭了。这帮人突然又回来了，五年以后突然回来，
嗯，
那社会是一个什么样子，
嗯，
是一个怎样的乱，我们的食物配给也不够，我们大量的人都处在一个贫困线的直接导致，然后这一切他是用这个视角去展现的，
嗯，
那好，这会儿我们需要一个精神力量，
嗯，
对，所以我们会需要一个第二代美队，
那跟美国现状也很像其实，
对，就是所以我说我们抛开这种意识形态都不谈，
嗯，
我们就说这个电影，你就觉得这个逻辑非常对，
嗯，
对，就是那实际上第一代美队的精神是在二战的时候，
嗯，
对，在美国特别受打击，就是到处战败，我们需要这样一个精神领袖来指引我们。那实际上就是你记得在这个复联四里面，就是交盾牌的时候，猎鹰就一直说，我感觉拿了一个别人的东西，
嗯，
对，那实际上。这个开篇也是这个意思，所以他把盾牌交了回去，
嗯，
就是我觉得我不应该拿这个，
希望他们
对这对，不是这就是第一的剧情，然后他们找一个非常不靠谱看起来就很奇怪的人接替了美队
啊，
对，
变成了一个傀儡，
对，这就是第一季的剧情，第二季还没开始嘛，
啊，
对，但是他切入也非常有意思，他直接从猎鹰的妹妹就是一个说明以后回来的人，然后他经营的是一艘渔船，然后就是你想他已经是复仇者联盟里面的一员，然后他的妹妹过着非常 困苦的生活，然后他也帮不上忙，对，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我觉得这个很好，就这个切入点也很好，
嗯嗯，
是你真正想看到和你真正好奇的，那这帮人回来那个社会又是什么样子。
嗯，
嗯，
这种故事的展开就非常适合剧的体量，
对，
嗯，
就真的很好。包括望南与欢世，望南与欢世就是他其实讲的就是执念和被执念的关系，就是旺达一直有一个执念嘛，就是我要和我心爱的人在一起，对，我只是想和他在一起啊，我就只是想和他在一起。然后同时他的，因为旺达的能力很牛逼嘛，就是他是和这个凤凰是一样的，
嗯，
他可以轻易的就让宇宙颠覆，就是类似于这种混沌魔法的力量，
嗯，
那他到底应该是一个怎样的存在，哎，这个就很妙。
嗯
嗯，再加上奥妹实在是太美了，
她确实很美，
对，奥妹实在是太好看了，怎么能这么好看，
嗯，
而且她这回演的是一个就是你能在这个剧里面看到好多好多情景喜剧的影子，
嗯
嗯，很有意思，包括大爆炸，包括摩登家庭，就是这种好多， 嗯很有意思，真的很有意思，非常强烈推荐，
可以，
嗯，
正好最近没得看，
对，而且它真的不是衍生剧，它就是接着剧情走的，
嗯
嗯，对，
所以时间啊，哦，对，那时间线跟那个是连着的，
对，是时间线，就是，嗯，就是完全接上了复联四的一个时间线，
嗯
嗯，
挺好的，因为正好其实你看客观的讲这个东西，嗯，它因为疫情的现状，它的电影的体量其实现在院线的水平撑不住嘛，
对，
撑不上，所以它开始转投剧的这个策略是非常明智的，
对，
然后等差不多的时候攒一攒，然后再做电影，因为他有的电影还在拍嘛，也同时在拍，但就是另外的宇宙观了， 嗯可以，挺好的，
嗯
嗯，
非常强烈推荐啊，望达与欢世是炼狱毒兵，因为毒兵刚出一集，
嗯，
但是那一集就已经就很昂扬，
嗯，
就是看完那一集就会非常期待，嗯，
回去看看去。
对，
嗯，
然后望达与欢世跟雷雨冬兵不太一样的地方就是它可能是需要一点点耐心，然后你会关注到里面的一些细节，好像有哪里不太一样，好像怎么样怎么样，然后大概到第二三集的时候它这些就全部开始，
嗯，
你能发现它在非常强烈的给你铺陈，
嗯，
对，
是我看了半集还是一集，
嗯，
我能感受到，但是我就因为什么事儿断了之后，我就没接着看。
对，
嗯，
哦，我当时也是，我当时看了一集半，后来因为一个事儿断了之后，我也没有再看。
嗯，
但是后来是我们一同事告诉我，你一定要赶紧看完。
他现在九集是吧？
九集，一共就九集
啊。
嗯，他前几集都是二十多分钟，后面稍微长一点，四五十分钟的这种。
可以，
嗯
嗯。
但是你体会不到，我大概就是花了一天时间，就都看完了。嗯
嗯。
很开心，看得很开心，
不错，
对，
嗯，而且最近那个扎导版的正义联盟也上，
啊，四个多小时那版，
嗯，
是吧，
它其实是三个多小时
是吗，
嗯，
就是它应该就是加上 casting 一共四个多小时，
没有，应该，
因为我看介绍是写的
对，但是我因为它是 HBO 上的嘛，
嗯，
我直接就在 HBO 那找的，
嗯，
我看它全长是将近四个小时，三个小时五十多分钟吧，嗯，
那我看的宣传都写着四 H 加，
对，好，应该是没到四个小时，因为他全片他后边还有卡斯出来的那个时间很长，对，应该是没到，
嗯，
可以回去看他那个这个电影，
嗯，
他的画幅是不一样，他不是16:9的画幅，
嗯，
他是4:3的画幅，
嗯
嗯，就是整体不知道是一个什么路，他应该用的那个摄影机是不太一样的，
嗯，
而且我看好多公众号开始写，我还没看，因为我17版就没看过。
哦，你没看过原版？
对，原版不是评价特别差吗？
是。
对，
其实我看那版，我就觉得就是可能确实因为很多是你从小看到大的，就是尤其大超、蝙蝠侠。
大超可还行？
对，
大超像在叫他妈隔壁邻居。
对，超人嘛，
嗯，
就都是从小看到大的。你想最开始追超人那个剧，就小时候。
对。
对，就戴一个黑框眼镜的那个，
然后那个超人那个演员还去世了都。
啊，对，
嗯，
啊，就是演电视剧那个演员去世了，
巨帅，
嗯。他一开始是被马，啊，从马上掉下来，
对对，他
好像
是高位截瘫嘛。
对对对对对，然后就是最早
是
看那个，
我记得
我不知道，
那可能我把高位截瘫 当成去世了。
对，反正我是
反正就是出事
是有一个坠马的这么一个事儿。
嗯，
对，然后从那会儿开始看超人，所以你其实是尤其超人和蝙蝠侠，你是有情怀在。
对，
对
他的透视眼和红外线加热。
对，
这个记忆深刻。
对，
嗯，
甚至那会儿你都不知道那颗星球叫氦星。
对
对，
赫星，
赫星
，你现在也不知道。
对，我就管它叫氦星，
赫星。
对
对，
我一直。我小时候分辨不出来死星、氦星、克星什么这些，对。然后后来发现哦，这个原来是不同宇宙。就你小时候总把这些都混淆起来。
嗯，
对，其实现在我也没有太分清楚。嗯
嗯。但是这个电影我看了各方的评价之后，总体的感受就是它回归到了影迷心中的漫威宇宙该有的样子。
DC 宇宙
啊 ，DC 宇宙该有的样子啊。
对
对。
嗯
嗯，反正等看吧，我估计这两天就会看了。
行，
看完之后可以跟大家聊一聊，但我他妈得把，
你得先把
院
线版看了，再看剪辑版。
对，可以。
对，
嗯，
因为我其实很期待，就是因为我们其实已经知道了 DC 怎么拍神奇女侠，怎么拍蝙蝠侠和怎么拍这个超人，
嗯，
对啊，包括海王，其实我很期待他怎么拍绿灯侠。嗯，对。
绿灯侠对是先有的剧，
对，因为他绿灯侠是就是在正邪之间，就是他这种正邪之间还不是和蝙蝠侠那种正邪之间，就是信念感很强的这种正邪。
嗯，
绿灯侠是有一套自己的东西，就是他不是和蝙蝠侠这种很明确的一套东西，他需要你慢慢品出来的一套东西。
嗯，
所以特别期待 DC 怎么把这个玩意儿拍好。
嗯
嗯，但是觉得他可能拍不好。
对，他得还是得找对导演
对
才行。嗯，然后我这时候还看了一个韩国的科幻电影，就是我上期聊的那个《胜利号》。
嗯，
就正好上期聊这个中国电影的爆款都是不可复制的。
嗯，
然后就看到了《胜利号》这个电影。
嗯，
感受很不好。
嗯，因为发现都是不可复制。
不是，
嗯，
就是发现他们就是《胜利号》是一个中规中矩的科幻电影。
哦，
嗯，啊，然后。他的故事呢很完整，但是就像大多数我们从小看到大的那种科幻商业片一样，就是他很多情节和桥段还是经不起推敲的，
嗯，
然后甚至有些，
嗯，啊，就是生拍呗，
就是甚至有些不可信，但是呢，
嗯，
他还是挺好看的。对，就是而且最让我难受的就是我体验不好的是，就是韩国人拍科幻电影已经可以拍到好莱坞水准了。
嗯，
就是不已经完全不输好莱坞水准，那个特效我觉得没什么问题。
嗯
啊，就很好，而且它里面甚至有一个数字角色，
嗯，
是跟他们一起，就是是他们就团体作战的那种。嗯，
那这数字角色是就是特效加的这种还是什么？
很牛逼，
行，
是个机器人。
那我要去看。
他们这帮人就是在太空中收太空废品的一帮人。
哦，
啊，然后这个机器人呢，就是
他，啊，这种设定，
他因为不需要氧气。
所以他什么都能干呗，
他就经常就是坐在飞船顶上，
嗯，
然后看书在那看那个 iPad， 然后呢，他的武器是一把长矛，
嗯，
然后呢是
工具人
插着绳的长矛，
嗯，
然后就扔标枪去抓那些那个
垃圾，然后就能拽回来，
对，
嗯，
战斗力极强，
嗯，
特别强，但是他最后有反转，他还挺有意思的这个设定，
嗯，你在哪儿看的？
在奈飞上看的，
嗯，下一个去。
对，应该现在这个资源应该不难找，
嗯
啊，反正就是完成度非常高的一个
科幻片，
工业水准的电影，
但是看完也就那么回事儿的那种感觉。
对，但是就是你作为韩国电影来说，就是我觉得是非常牛逼的一部电影，
嗯，
就是因为你像韩国之前一直以这个现实主义、犯罪题材、
社会题材，嗯，
对这种东西著称嘛，就一直都拍这种的，然后突然间看到了这么一个。科幻电影，并且完成度这么高，我其实还是挺烦的。对，就我说的感受很不好，是这个感受很不好。对，然后同期还有一个韩国科幻的剧，叫什么我忘了，我也是在那片上看到的，我准备到时候也去看一看。嗯，就是你会发现这个，就是这种影视行业的细分品类，韩国人应该是在一步一步的。再把每一个品类深耕好之后，再去做下一个的感觉，
嗯，
有点这种感觉啊，
嗯，
对，就感觉还是挺厉害的，也值得我们好好学习一下。
嗯，
对，有一些借鉴意义，我觉得啊，
嗯，
对，挺好的。
哎，
然后我看还有什么，然后我看了一个纪录片还没看完、
嗯、
讲的是日本有一个演员叫山田孝之，
哦，
你知道吗，就是演热血高校那个渡魔雄，
我知道，
嗯，
这个在那个
渡魔雄
那个某影视平台已经上了，
早就上了，这个
是吗？
啊，
我是那天看推荐看了，我把它加入到了我的心愿单里。
对，他早的纪录片了，
嗯，
啊、他也三十岁，在这个纪录片里，
对
啊，然后还挺有意思的，我觉得、
嗯、
就是他的那个状态，因为他还得过抑郁症，
嗯，
然后就是讲他，然后他之前被爆出来过有私生子，
嗯，
然后一度有点那什么，
嗯，萎靡。
对，然后后来呢就是逐渐的又回归到大众视野，然后得到认可之后，就是他之后就开始做制片人，
嗯，
然后去有就是这个纪录片应该跟拍了他五年、
哦、
对、
嗯、
然后就是拍他去见投资人去拉投资什么的，为了片子什么的，挺那什么的，就是感觉很妙，就我也说不上来，就是但是看了之后呢你就停不下来，
嗯，
这种感觉，就感觉你是在跟他共同进步和成长，看着他的人怎么解决一步一步的人生的困境，挺有意思的。
嗯
嗯，而且他是一个酒鬼。
嗯，
嗯
那这个纪录片，因为我还没看，但是听起来体验很好，嗯、是不是就会有一种，就是当时看《金城武》的那个纪录片那种感觉？但是它虽然是两个感觉嘛。
对对对。
对《金城武》那个，就是你会觉得他好像。二十七八岁还是一个孩子一样的这样的状态，
嗯，
但是你看这个纪录片，可能就是你们看到一个非常完整的一个五年，它是一个什么样子？
我还没看完，我看了三分之二，还差、
啊、这个很长吗？
有点长，
行，
还差一点，
嗯，
对。然后说他这个，因为他这些老演黑社会的吧，
嗯，
说一次哥们在歌舞伎厅喝多了，
嗯，
喝多了之后就在那走，然后那个。歌舞伎厅不好多那个山口组和黑帮的人在站街嘛、
嗯嗯嗯，
然后他来之前就抽烟呢，特屌的这那，他一来一看呢，开始集体站直给他鞠躬，然后他吓一跳，就是演的黑帮深入人心，
演的很像，
对，特别逗，挺有意思的，
可以，
对，然后反正你就能看到。因为就是日本人做电影，就日本的这个娱乐行业还是挺，就我们其实不是特别了解，
嗯，
就你跟着他呢往前走走看，还挺有意思的，觉得，嗯，
行，这周还看什么？我这周就看了《王牌幻视》和《雷雨冬兵》，
嗯，然后就应该也没什么了吧，新的，
嗯、
就这些了。
对、
嗯、
啊，对，上周跟大家聊那个三十枚银币。我没有看完，我觉得后面实在是太扯了，我就没有看。
啊、
对，
帮大家拔草了哈。
对，拔了。上周看的时候，因为头几集真的很好，
嗯，
果然和传言的一样，后面不太行。
啊，
对。
好，可以，这个，那跟大家也都分享的差不多了哈。
嗯，
行，那我们这期先这样。
这期先这样。
咱们回去可以把那个《正义联盟》看了，跟大家聊聊。
对。
啊。三星堆我想说
啊，对对对对、
啊、
三星堆出了个事儿。
三星堆、
嗯哦、不是出了个事儿，出了个好事，
出了个事儿，
对，有个好事、
啊、
对。
然后随着三星堆开了六个盲盒之后，三叔也上了热搜，
对
啊，说这个三叔有盼头了，那个盼是盼星的，我真的是服了这帮人，对，可以，
嗯。
然后你就会发现三星堆出土的那些东西呢，他就因为出土了一个青铜神树啊，
对，
然后呢这个盗墓笔记又被大家想起来了，
嗯，
三星堆是一个很神奇的东西，
对，
我准备
经常能开出来盲盒，
对，而且他那个这六个跟他们之前发现那个不在一个地儿，
嗯，
这六个他应该还差一个，这六个是一个北斗七星的形状，
嗯嗯嗯
啊，
我看那个
他只开了六个嘛，现在应该还有一个没找到，
对
的感觉啊，
对
对, 对，而且三星堆是一个感觉是独立于任何一个我们的历史审美体系里单独存在的，
而且是完全认知之外的东西，你感觉
对,
对，就只你只会在小说里面有些许的提及，或者就是这什么东西，
对, 对，所以就是你一直就是，所以有很多传言一直都觉得这是一个外星人留下的那么一个那什么、
嗯、
对，所以我准备最近找时间去趟成都， 我想去看，我还没去过呢。
嗯，我也没去过，
要去感受感受。然后有去过的人跟我说，这个说你去了之后，他因为他是一个好奇宝宝，他就问到那个导游已经无法回答他了。
嗯，
导游就跟他说，我培训的时候，这个他就跟我讲了这么多，因为有很多还不能展示，因为就是。因为他找不到解释的根源，他很多那个注释他写不了，
嗯，
所以他很多呢就还没有展示，这个有很多东西我也没法给你解答。
嗯、
然后他因为他的那个青铜的，因为他是翻模嘛，浇铸，然后还有焊接，
嗯、
还有、
嗯，
然后当时金的这个东西，因为他是跟当时古埃及应该是同期，然后出土这两边因为没有交集嘛，但出土两边都是以金为贵，就是是谁告他们的这个，
嗯，
就是为什么？为什么都判断这个东西是好的
贵的、
嗯、
啊？是尊贵的，是怎么样的、
嗯嗯嗯？
对，就这种，就有很多你想不清楚的问题、
嗯。
然后他就问了很多，
嗯，
对，搞得我也很想去三星堆的博物馆看一
看。嗯
嗯，就这么个事儿。行，那咱们这期差不多，咱们就先这样。
嗯、
等看完那个《正义联盟》，跟大家再聊一聊。
对、
啊，行，那我们还是老规矩，说一下如何找到我们。
好，大家可以通过手机下载喜马拉雅电台，搜索 Loading Radio 老丁电台去下载收听，关注我们。
新浪微博的用户搜索 Loading Radio 老丁电台关注我们，我们会在上面更新一些即时动态，大家跟我们做一些交流。
好，现在 iOS 的用户也可以通过 Podcast 找到我们，还是跟喜马拉雅的方法。
好，那我们这期节目这样，
谢谢收听，
下次见，
拜
拜拜。心。